第四十三章，新兴国家的教诲。一、统一的因素。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使殖民地的人联合起来对抗英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宗教因素。大觉醒以后，殖民者第一次经历到全民普遍对宗教的感受。在华盛顿与富兰克林尚未成为全民的政治象征以前，怀特菲德、爱德华兹、滕能特等人的名字早已成为所有殖民者关注的对象。另一个使殖民者统一的宗教因素是，他们都对英国国家教会指派主教来殖民地的事深表不满，认为是一种长期的搅扰。许多圣公会的信徒大为反对，认为这是破坏政治和宗教自由。公元1766年，新英格兰公理派及中部长老派在年会中联合起来，一致阻止主教制在美洲设立。二、独立战争。独立战争爆发时，新英格兰殖民区大部分教牧人员及圣公会信徒仍然忠于英国，南部各殖民区都站在美国这边，中部殖民区则一边一半。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圣公会信徒，当时教牧人员的处境甚是尴尬，因为他们被案例时都发过誓要效忠教会的元首英国国王。出现在美洲不太久的寻道派信徒立场也十分为难，因为约翰·卫斯理站在英国这边，以致美国的爱国分子以怀疑的眼光看这些寻道派信徒。但是寻道派却自公元1775年至1780年由4000人增长至13000人。贵格派与莫拉维弟兄会虽然反战，但在他们的原则许可范围内还是尽量支持独立。除了少数例外，其他教会牧师几乎全体支持独立战争。长老教会的杰出领袖维特斯普恩牧师被选为大陆国会代表，也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中唯一的牧师。有很多牧师以反抗英国及争取独立为神圣使命，也有很多牧师加入军队做随军牧师。三、废除州立教会。所谓州立教会是指被州政府所认可的教会，所有百姓照理都属于州立教会。早期在麻州，凡不加入州立公理派教会的人都被驱逐出境，禁理派及贵格派信徒常遭驱逐。在所有圣公宗为州立教会的殖民区中，由于政府的干预拦阻了其他教会的发展，只有州立教会的牧师可以施行宗教仪式。所有殖民地的居民不管是不是属于教会，都需付税支持州立教会。殖民地时代的末期与建国时代的初期，在美洲一共有两种州立教会。公理派教会是马赛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与康涅狄克州的州立教会，圣公宗教会是纽约州、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及乔治亚州的州立教会。因此在13州里9个州有州立教会。其他教会当然反对州立教会，信义宗、改革宗、长老派都认为他们应当成为州立教会，只有禁理派根本不盼望有州立教会，因为禁理派的信仰是主张政教分开的。贵格派也采这种看法，这就是为什么罗德岛州、新泽西州、德拉瓦州与宾夕法尼亚州没有州立教会的原因，因为在这几个州里禁理派与贵格派信徒占多数。禁理派在其他不同意之教会的支持下起来领导取消州立教会运动。不用说，那些被政府认可的教会不愿放弃他们的利益和特权。然而在独立战争初期，纽约州、马里兰州及最南方各州很快便取消了州立教会制度，但在维吉尼亚州则需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一直到公元1786年才完成。这个运动传遍全国，终于这项取消州立教会的条例被列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成为美国基本法律的一部分。四、 切断欧洲关系。有些教会与欧洲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包括浸礼派、长老派及贵格派，因此他们很快便在美洲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唯有人数最多的公理派拒绝组织全国性联会，以致他们在教会发展上受到拦阻。而圣公宗、天主教、寻道派及改革宗教会则在欧洲的控制之下。这时期的寻道派仍隶属于英国教会，而且除了正式案例的人，没有人可以讲道及主持圣礼。卫斯理以教会长老的身份认为自己也有权实施案例，便在两位牧师的助理下案例了科克，使他成为美国寻道派教会的监督。在公元1784年的一次大会中，科克和雅斯布里均被选为监督，在会中又案例了几个人，并通过采用统一的信条及礼拜仪式。这信条纯属亚米纽斯主义，内容主要是由约翰·卫斯理拟定的。美国立国之初，圣公宗教会相当软弱，隶属于英国教会。过不久，许多文章和会议开始呼吁要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公元1783年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中，十位圣公宗的圣职人员推选希伯利前往英国接受案例，结果他在英国被拒，只得前往苏格兰，在那儿被案例为主教。接下来公元1785年举行了一次大会，订立了美国圣公宗章程。改革宗教会在独立战争后不久即切断了和阿姆斯特丹监督会之间的关系，德国改革宗教会改名为美国改革宗教会，荷兰改革宗教会改名为美洲改革宗教会。至于罗马天主教则一直在伦敦教区代理的管理之下。公元1784年，教皇派卡洛尔赴美管理美国的天主教会。公元1789年，他被立为主教，并以巴尔的摩为天主教在美国的第一个教区。